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当初大家知道我们从这里的题目怎么来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事情，那么当然耶稣基督骑的驴子就出名了啊。但圣经上有很多的驴子，所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呢，找到圣经里面驴子的故事，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每一个驴子不像被主骑的那么幸运啊，但是也都有他自己非常动人的故事，所以我们在讲驴子故事。那么总题呢叫做主要用它，已经讲到大概第六次是不是哈？第五还是第六次我都忘记了啊。那圣经里面其实不止这些驴，不止这么几批驴子而已，但是因为今年快要结束了，我想在年底以前呢就讲完它。那下个礼拜圣诞节，所以我想不会讲驴子啊。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讲驴子的故事。还有很多驴子，有一些驴子我不晓得怎么讲法，好比在创世纪里面提到祭奠的驴子啊，那还有一些驴子呢蛮考究的，上面还有绣花的鞍子啊，等等等等。那么还有一个驴子呢是亚萨这个过门的时候，他骑了驴子去跟他父亲要上权下权，这都是很好很有名的故事啊。那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在列王记里面也有这样一篇讲到驴子的故事啊。常常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弟兄姊妹们读圣经呢多半是喜欢读新约，不大读旧约啊，因此很多有趣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没有机会读到啊。我们今天看一看，看列王记上啊，大家手里有这个节目单啊，那我们来读这个以利沙跟呢苏念妇人的故事啊。所以我们看一看啊，在好，我们看一看这里的经文啊，列王记下第四章，大家看一看列王记下第四章。这段故事其实蛮长的啊，我准备经文的时候也没想到今天时间特别短，所以呢也许经文我们不能都念。那这里讲的什么故事呢？就是以利沙他在经他先知执事的时候他遇见一个妇人啊，他说呢他从第八节开始说，有一天呢他到了苏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所以呢之后以利沙每次经过那里呢就进去吃饭啊，这个妇人大概很尽心竭力的招呼他啊，大概就这样慢慢的他们熟识起来，所以妇人就她的丈夫呢也慢慢的觉得这个以利沙不同凡人，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姊妹们都很多能够影响丈夫啊，弟兄们都看见姊妹们的这个侍奉呢才跟上去，所以这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很多人呢就大概从这里得到灵感，我认识一位黄医师他家里呢就有一个房间特别为了传道人准备的，那不过我就没去住过，就是他住在蛮远的地方在很好的一个地方，可是去讲道呢又不是那么远，所以就回来没有在家住过。但是很多人家里呢是有一个房间特别为着侍奉主的人可以居住的啊，其实我家里几间房间都是空着可以等人来住的啊。那这里还有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一应俱全，所以我们知道以利沙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他每一次都来到那里住在这个苏念妇人的家里。那么以后呢这个故事是这样发展的，以利沙就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我看着这个苏念妇人一定有什么请求，有什么事情，他这样一直接待我。结果呢把他叫到以利沙把他叫到他面前的时候呢这个妇人说没有什么所求的，没有什么所求的。那以利沙就觉得很稀奇，所以他祷告主，他以后呢就明白。他说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对这个妇人说他说呢，明年到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 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成为一个应许，神借着以利沙呢，对这个书念妇人应许，啊，要生一个儿子。十七节说，妇人果然怀孕，到了时候，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如果这故事结束在这里呢，一方面是大团圆啊，好的结束，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没有驴子的故事了啊。我们看是怎么回事啊？到18节，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显然呢，这个孩子头痛啊，不晓得发生什么疾病。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忽然疾病啊一发呢，到中午就死了。啊，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多少人能够像这个苏念妇人，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孩子刚刚死了，他呢里面有个打算，他知道以利沙是个神人，那我们不知道他对以利沙的信任有多少，并且他去也不知道他的盼望是什么，我们不敢说他一定有清楚的意念，有准确的认识，知道以利沙能够叫他的孩子从死里复活。我们不知道。当然在新约里面，死里复活也并不是常见的事情，除了主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之外，有几个不多的例子。好比多加，多加的名字叫做羚羊。他是一个侍奉主，在教会里面很有服侍一个姊妹，也是一个可能是单身的妇人或者单亲啊。那么彼得去祷告呢，他从死里复活。圣经里面记载不多啊，保罗可能碰见一个小孩子从楼上掉下来啊，像我们刚才听见呢，我们的姊妹蒙神的保守。可是当保罗去讲道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就睡着了，就从楼上摔下来啊，那么。保罗说还好他还没有死，气息还在，所以祷告他就活活的过来，领他回来。圣经里这样的例子不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以利沙我们不没法知道苏念妇人对以利沙的盼望和信任是什么。可是在这样一个状况里面，他说平安无事。英文说 It is well。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唱这种老歌了啊。有一首老歌，像我这样年龄人或者更年轻一点，也许也有人知道啊，叫什么？平安什么？如水流，正一路跟随我。忧虑如怒涛，势横涌啊。英文说 ：When peace like a river attends my way, when sorrows like sea billows, when sorrows like, 什么 sea billows roll, 那底下说什么呢Thou hast taught my heart to say,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足以叫我能平安说什么平安。一路能够得到平安。所以像这个苏念妇人所有的信心变成了诗歌。在当时他能够在这样环境里面说什么呢？平安无事。我想这里第一个我们可以学的功课，就是看见这苏念妇人的信心，她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没有一样事情能够摇得动她里面的平安。这苏念妇人果然是有眼光，有属灵眼光，也的确有属灵的长进，属灵的见识。她自己可能有很多的这个需要，好比这里说他没有儿子，以利沙为他祷告得了一个儿子。可是这一点不是这个整个故事发展的中心，反而叫我们看见无论在怎样环境里面能够有这样信心平安无事，是这个苏念妇人属灵的力量，也是因着这个信心把他的儿子从死里带回来。所以这里当他的丈夫问他说，也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神人呢？妇人说平安无事。虽然平安无事，他却急急地上了驴走了。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不要迟慢。 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这段路不是很近，因为需要骑驴子才能到，而且他里面他对仆人说，当然不是一个仆人，当然不是一匹驴子啊，快快的走，我没有吩咐你就不要迟慢。我不晓得他是骑着驴还是坐着驴车走的，不晓得，很可能是坐着驴车，因为富人家骑这么长途的骑在驴上面不是挺方便的事情。于是背上驴快快的赶着走。那么神人呢，远远看见他，就对仆人基哈说，基哈就说，看着书念的妇人来了，那可能他坐在高的地方可以看得见。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弟兄姊妹们，这个以利沙看见这个书念妇人老远来了，他立刻的反应就是说，一定是有些事情不会平安，所以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你孩子平安吗？一直问到孩子的身上。妇人说什么？平安。妇人也没有说谎。前面她丈夫问她说，什么事情？她说平安无事。这里是以利沙明明白白问她，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你孩子平安吗？她还能说平安。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会想到，也许这妇人言不由衷，但弟兄姊妹们，平安不是外面的事情，是我们里面的状况。当这个妇人说平安的时候，我相信她不是指着外面的事情，是指着这些事情的发生对她里面有没有影响，所以她能够说平安。弟兄姊妹们，不仅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在遇见患难的时候对主说平安无事，更要叫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感觉跟经历中间，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学习，大山崩于面前而面色不改，能够从心里说平安。弟兄姊妹们，这些经历很靠近新约咯，不要以为这书念妇人是旧约里面的人物，你以为他只懂得旧约的律法，只懂得月朔安息日到神人那里去，或者献祭，或者怎么样？不是，这个妇人他在圣灵里面的经历，他在旧约中间的经历已经跨过时代，他能够对基哈西说平安，因为他里面能够见证有平安。一个基督徒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能够有这样的经历，是何等的了不起，而且是成为何等大一个安定的力量。不仅他自己有平安，他能够稳定整个的局面，平安。我读到这里，我佩服这个妇人，问问我自己，不一定，多半是不及格，晚上会睡不着觉，白天会吃不下饭。昨天下午我们有一个同工一个婚礼啊，一个年轻同工一个姊妹的婚礼。那么当然我们同工帮很多忙啊，那我告诉大家说我唱歌不紧张是吧。那上次来的这个替我们教会看音响这姊妹，她是一个 performing artist， 她是专学，她是天才儿童学音乐的。可惜到后来她音乐学得很好的时候，她发现她会上场就怯场。很严重的 stage fright， 他本来跟我讲的时候不大想到他有多严重，他想到整个的他的这个事业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继续发展。那么昨天他告诉我，你知道吗？为了要准备婚礼上面弹一些弹歌弹唱弹首诗，我跟师母弹一首歌，我跟师母在那里合唱，他已经一个礼拜不能吃饭了，胃里面一直揪着。很严重，很严重，那这是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影响到他整个的事业。当然感谢神的恩典，若是不是这样子，可能我们现在看某某女士非常出名的钢琴家，但现在远东多了一位非常忠心的同工，所以也有神的恩典哈。对于我们来讲，对于神来讲，神知道，大家不要笑哈，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软弱，神也可以使用我们。但是我就说了，我们一般的人都没有办法像这书念妇人有这样大的平安。妇人上了山，对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 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使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玛利亚，新约里面的玛利亚，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也要去抱住耶稣的脚，主耶稣没有推开他，主耶稣只有对他说：“不要碰我，因为我还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拦住了玛利亚，抱住他的脚。但是事实上，我相信，若不是因为他从复活的新鲜里面出去，要把这个献给神的话，耶稣基督是可以亲近的。而这几位妇人的确也可能有过经验，抱住耶稣的脚。抱住耶稣的脚表示什么？当然表示求助，表示亲密，表示没有帮助，需要从他那里得到安慰。所以我们可以领会这个书念妇人，她抱住伊丽莎的脚的时候，她借此说明她所有的需要。弟兄姊妹们，伊丽莎在这里当然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抱住耶稣基督的脚，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告诉他。事实上，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就是这样告诉我们，要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告诉神，他在基督耶稣里面要赐给我们平安。这里呢，以利沙说，耶和华向我隐瞒，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苏念妇人一下子到抱着他的脚，他心里愁苦，看得出来，但是神没有向他显明，没有指示他，所以他继续对妇人跟妇人谈话。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不要欺哄我吗？伊丽莎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伊丽莎明白了，孩子死了。这个妇人对他说，我岂曾向你求过要孩子呢？我不是对你说不要欺哄我吗？因为为什么对于这妇人来讲，孩子的生与死不过是一场梦而已，短短的几年也许有过一些欢乐的时光，但是现在都完了，孩子死了。这个妇人并非不明白孩子的死那个严重性跟终极性，也不是不懂得孩子的死给他造成的打击和伤害，他完全知道，他心里愁苦，不如没有的好。我想起一位弟兄，他现在全世界蒙召侍奉主，他以前是我们东岸的一个代表。这对弟兄姊妹们的年纪相当大了，没有孩子。那他太太呢是非常了不起，每次我看见他，我就从他得到激励。他是患肾的病人，肾脏换了两次没有换好，所以要靠洗肾过日子，身体是非常的不好，而且常常脸色上面很苍白啊，常常是一下变黑一下变黄，常常这样情形。那他们没有要孩子，没有向父神求过，可是有一天他的姊妹怀孕了，怀孕之后呢，医生跟他说你要拿掉，不可能的，因为第一营养不良，第二给母体造成很大的伤害。那这位弟兄跟姊妹他们好好经过祷告呢，这个姊妹说我愿意试一下，当然很长一段时间，一试要九个月，可是的确他身体太虚弱太软弱，到六个月孩子就流产了。那天那个弟兄正好在我家里谈远东的事情，姊妹打电话来，不得了，连夜赶飞机回去，而且严重到一个程度，因为他根本不能起床，那个医院里呢派直升机去去接他，那么当中呢救火队呢还要破窗而入，因为他在楼上他不能下楼开窗开门，如果下楼一定会流血过多，一定会遭遇很大意外。孩子生下来，他在回去的时候，孩子生下来很小，只有我不晓得一磅还不到，当然不能存活，也做了父母。虽然时间很短，但是这是我们的女儿。弟兄姊妹，你从她这些谈话中间，你看见她心里面的那种复杂的情绪。她没有抱怨神，这位弟兄非常好，没有抱怨神。她也没有觉得说日子时间太短，她也考虑她姊妹身体的状况。
可弟兄姊妹们，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持守心里所有的平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知道，因为这个弟兄正在我家里，我们连夜送他上飞机上，到了最后一班飞机只差两分钟就没有了，半夜赶去最后一班飞机，第二天一早到纽约，到 New Jersey 去。平安属于神的恩典，平安在我们生命中间因着神不断的恩典而有所加添。这里基哈西奉以利沙的命令去，我不晓得基哈西大家对他的了解是怎么样，他蛮神气的，他是以利沙的门徒，他是以利沙的仆人，以利沙到哪里的时候也都带着基哈西，这回放单叫基哈西单独去到这个妇人孩子那里行神迹，他也跟他讲你不要说话。我想呢，伊丽莎非常了解基哈西，话一多说呢气就漏了，不要多说话，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孩子的母亲怎么说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伊丽莎起身随着他去了。这个妇人知道属灵的力量不在基哈西，也不在那个杖上面，是在伊丽莎这个人身上。一个属灵的人能够带下神的能力，这个杖和权柄从神来的，当他离开他的手的时候，这个杖就没用处。当他不在伊丽莎手里的时候，这根杖虽然是神的权杖，但是没有用处。属灵的权柄不是外面的事物，不是外面的记号，是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生命。今天教会里面不大愿意讲权柄，因为没有人敢说他是权柄。权柄是很有意思的，当你一宣告自己是权柄的时候就不灵了，等到你不宣告的时候，众人觉得你有权柄才是真的权柄。你说因为我是牧师，因为我是长老，因为我是执事会主席，所以我有权柄，等到你要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表示那个权柄不大灵光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记得以前我们美国有位总统，当他一下子出了问题，出了意外的时候，有一个什么人起来讲，现在我来负责，这个人后来被大家骂一顿，有没有？有没有？不轮到他，轮不到你。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世界上的权柄有它一定的等次，属灵的权柄更不一样。保罗说我没有滥用这个权柄，我怕用尽我的权柄。是很多时候需要有一句话来决定的时候，那个做决定的人说的话他是用权柄，可是如果这权柄用的不对，在别人的心目中间，这个权柄的地位就一定会受损失，这是属灵的事情。基哈西拿着以利沙的杖去，但是苏念夫人说他认识真正的能力和权柄在哪里，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他的盼望在于基哈，在于以利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盼望在哪里？在耶稣基督身上。只有耶稣有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我。当然耶稣基督的话是要我们传福音，我们普天下传福音，而传福音真的是用得到神所赐所有的权柄。我们没有权柄，我们的权柄从神那里来，从耶稣基督那里来。耶稣基督也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谁赐给我？从父神那里领受的，因为他是天地万有的主宰，他是神，他创造这个世界，他也借着他的儿子救赎这个世界，他有绝对的权柄，有完全的权柄。今天能够被神使用来用这个权柄的人不多，问题在这里。主祷文里面主说为着他的国度 权柄荣耀祷告，对不对？要为他的权柄祷告，要为他的国度祷告，要为他的荣耀祷告。因为今天神还是使用在地上的教会来行使他的权柄，至于神的权柄能不能通行全地，那是因为我们对于神的顺服，对于神的认识不够所给他的折扣。苏建夫人明白这件事情，她说我必不离开你。伊丽莎跟着他走，我想这一个对话，苏建夫人在灵里面的认识，伊丽莎满意，而且伊丽莎也知道基哈西对付不了。这里说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伊丽莎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基哈西使命失败。伊丽莎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就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苏念夫人自从知道孩子死了以后，就把他孩子放在伊丽莎的床上，自己去找伊丽莎，叫伊丽莎来到他的这里，来到孩子这里看看怎么办。伊丽莎来了，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祈祷。他就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身体就渐渐温和了。当然这是一个神奇，基哈西没有奉着这个杖的权柄祷告神看见孩子活过来，但是伊丽莎用他自己的生命的热力，眼对眼，口对口，脸对脸，手对手，扶在孩子身上，孩子身体渐渐暖和了。弟兄姊妹，这里没有解释孩子怎么死的，得了什么疾病，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伊丽莎能够叫他复活，但是很明显一件事情，伊丽莎生命的能力，生命的热力，神用他叫孩子复活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回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弟兄姊妹们，实在是神奇，我们不能解释，圣经里面凡是我们不能解释的就不必解释，因为本来是超过人的理性所能明白的，不需要解释，事实放在这里，孩子活过来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仍然能叫死人复活，今天我们相信神的权柄仍然能命令万有照他的旨意而行。我们也知道在许多地方病得的医治，死人复活，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当施洗约翰软弱的时候，在监里面问他的门徒，他打发门徒去问耶稣的时候，把你们耶稣对他说，把你们所看见的事情告诉施洗约翰，是什么呢？长大麻风洁净，病得医治，死人复活，这些事情是耶稣基督成为弥赛亚所要做的事，这是他的使命。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名称为奇妙，他是全能测试，和平的君，永在的父，这是我们相信的。他仍然能够施行拯救，他仍然能够使无变有，他仍然能叫死人复活。伊丽莎叫基哈西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伊丽莎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伊丽莎脚前伏伏一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这个故事才真正结束。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学会什么？如果你是这批驴驹，我们讲驴子故事啊，这个驴驹可能听不懂话，可能听不懂人的话，但是他会有感觉。当这个妇人去寻找伊丽莎的时候，他所显出来的平安是驴子成功的，或者说驴子满足的，驴子与有荣焉的一份光彩。 弟兄姊妹们，这个驴子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叫做神的平安。你也能有这平安，因为你知道谁是那位平安的主。今天神叫我们借着基督与他和好，成就了平安，成就了和平 peace。 在我们感恩的季节里面，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耶稣基督的名字，他来到地上，他称为和平之君，平安之君， Prince of Peace。 在感恩的季节里面，在圣诞季节里面，我们应当知道谁是平安。不是环境，不是我们个人的经历，而是他已经把摇不动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好像这个苏念妇人一样。我们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你的名字就是平安，你成为和平之君，你也把那个不能摇动的平安借着救恩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主啊，当我们看见这个苏念妇人的表现，一方面我们知道你行了神迹奇事，借着以利沙使他的孩子复活。主啊，在苏念妇人里面所显出来的信心也是我们所渴求的。主啊，在他经历难处，一路有这么多难处的时候，他仍然能够说平安，平安无事，因为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平安，你也是他的平安的原因。主啊，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懂得这个平安的能力，我们在你的平安里面蒙了保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充满我们的心怀意念。基督在这些日子叫我们经历你的大能力大平安，基督在这些日子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的真实，他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也充满了慈爱怜悯。再一次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愿主借着苏念妇人继续向我们说话，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